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上这个原生家庭的内在医治哈。那我们今天是要上这第四课。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原生家庭的时候哈，刚才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问了一个问题，因为当你我们会对上个礼拜的作业里面特别有讲到什么是罪，什么是悲罪，什么是罪孽。那我今天要再一次解释，稍微解释一下。那么当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有讲到当我们讲到这个内在医治的时候，那么通常内在医治呢我们是讲到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从你在母腹当中一直到死亡这一段生命的历程里面，如果在这个生命历程里面在某一个阶段没有感受到爱或者感受到被接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伤害存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那么当我们有这个伤害存留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去处理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人格，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与神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当我们讲到基本上大前提来讲，爱跟接纳是一个受到伤害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爱跟接纳哈，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在哪一个阶段，在哪一个情况里面有爱跟接纳的问题呢？那我们就特别提到，当我们提到罪的时候，罪是表明自己所行为上面、思想意念里面所行的事情，这个叫做罪。那么罪会不会带来伤害呢？会，罪会带来伤害。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主耶稣曾经医过三个人在圣经上我们都知道他是跟罪有关系，但是耶稣并没有先指出他们的罪是什么。但是医治了以后，我们看见一个38年的瘫子，一个是四个朋友把他们抬到那个耶稣的面前，从屋顶上掉下来，那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瘫子。这两个人，圣经上说，他们都是因为罪的关系，以至于他们的身体受到伤害。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她去抹耶稣的脚，那个什么有罪的女人，所以我们知道她也是什么，她是有罪的。那么因此我们伤害的来源进入有些是从罪的里面来的。但是再一次我要多次强调哈，这个罪呢是我们自己个人，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指头指向别人，跟他指出来说别人的罪在哪里。那常常我们指别人的罪的时候，就是我们一根指头指向别人，其实四根指头指向自己那我们也看见说，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常常我们是看见什么？看不见自己的良木，却看见别人眼中的刺所以这一点我是特别想跟弟兄姐妹分享。那第二方面，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讲医治更新里面最多要提到的就是原生家庭。那原生家庭里面呢所带来的伤害可以说从母腹当中就可以开始了。那我们讲到这一个伤害的时候，有许多的时候很在原生家庭里面的伤害不是从罪来的，而是从什么？悲罪。悲罪什么叫做悲罪？悲罪就是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犯罪得罪谁，但是我感觉我有罪，我感觉我有羞耻的感觉，我感觉我有罪恶的感觉，这个叫做悲罪。悲罪所以我们看见有罪跟悲罪。罪悲罪就是不是你做了什么错事，但是你却把别人的期望、别人的想法 放在你的身上，加在你的身上，或者别人带在你的身上，让你感觉到你有错了，你有罪了，你有问题了，这个我们叫做悲罪啊。那么第三个就叫做罪孽了。什么叫做罪孽呢？每一次看到这个罪孽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在圣经上说，神追讨罪和罪孽，直到什么呢？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罪孽的时候，是跟我们的祖宗有关系，不只是跟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现状的原生家庭，还跟你原生家庭的上一代、上两代、上三代、上四代有关系，这个叫做罪孽。那罪孽也就是在血缘里面，在你的血缘里面跟你有关系的这几代，那这个叫做罪孽。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有罪，有悲罪，也有什么，也有罪孽的这些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好，当我们说到这个医治与更新的时候，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特别是专注在这个原生家庭，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原生家庭里面的内在医治。好，那我们就思想到，好，上次呢，我们已经也提到过，当我们提到这一个原生家庭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说，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说，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有母父期，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童年的时候，我们有青少年的时候。那所以我们今天会主要是提到这几个部分，母父期，然后童年的时候，以及我们什么青少年的时候。好，那我们就看见，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说母父期的时候，大卫，我们好几次都提到大卫在那里说了一句话。好，大卫在诗篇51篇第五节的地方，大卫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好，那么这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大卫的意思，他在这里说到他在罪孽里生的，以后我们再提这个部分。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大卫为什么说他罪孽里生的，我还是讲一下。好，大卫的父亲是谁呢？是耶西。耶西的父亲是谁呢？是俄贝德。俄贝德的父亲再往上去，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波阿斯娶了路德。弟兄姊妹，路德在他的祖宗里面，第一个，路德是一个外邦人；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是什么？是摩押人。摩押人是在罪恶里面生的。那么摩押人是怎么样呢？是罗德跟他的女儿所有的后代，所以是在一个乱伦里面所有的后代。那我们看到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摩押人是本来是永不得入耶和华的帐幕的，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堂的。所以摩押人是一个在罪孽里面生的。因此当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一点没有错。如果你往他的上面三代四代再往前数，那么他是什么？在他的血缘里面，他的确有什么摩押人的这个后代，他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所以当他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么在原文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是表示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伤害。好，那么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这个伤害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可以思想到哈，这当我们提到伤害，那我们会看到有许多的情况都是有伤害的。我们今天特别讲到这个母亲怀孕时候 提到的伤害啊，比方说我们在负面的情况之下怀孕啊，比方说这个被强暴怀孕啊，比方说偷吃禁果啊，那个青少年啊，这个在青少年的时候因为性行为未婚就怀孕，那我在这里就举一下例子哈，那。我自己的女儿在高中的时候，那么有一天她就跟我说，妈妈，我有一个同学啊，可不可以在我们家住一个礼拜？哎呀，我就说为什么她要在我们家住一个礼拜呢？她说因为我这个同学怀孕了啊。那怀孕的时候呢，她的父母非常生气，所以就把她赶出家去。那时候是高三的时候，赶出家去，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她就没有地方住，因此她就在同学家，这个同学家住两个礼拜，那个同学家住两个礼拜啊，就是这样子轮流住。他是什么？是未婚怀孕，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那你说他的孩子有没有伤害？有，他自己有没有伤害？有，他被他的家人赶出去。那么后来呢？他有机会就跟社会福利工作人员有约谈，所以社工人员就建议他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最好是能够找领养家庭啊，那他也签了那个合约书，所以等到他真正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孩子交给领养家庭。这个女孩子哇，在那个时候自己怀胎哈，所生下来孩子要交给别人，虽然她非常的不成熟，她在那个时候她的年龄各方面她也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孩子，但是她心里什么也有很大的创伤，因为她这种很非常的舍不得，最后没有办法就把这个孩子交给这个领养家庭啊，所以这个女孩子心中有很大的创伤。不过感谢主，在那个时候她是一个韩国女孩子，她来到韩国的教会里面，后来认识了耶稣，认识了耶稣以后，神在她身上真的做了医治的工作，她的父母没有办法接纳她，她把孩子送出去，他的心中有那个 hurt， 有那个伤害，但是他信了主以后，感谢主，就在他信了主以后，在大学的时候，他写一封信给我，他准备要去做短宣，要到泰国去短宣，要去那些未婚妈妈的那个机构里面去，他要去做短宣，要去帮助。哈利路亚！我就看见这个姐妹，她这个韩国女孩子，在她的心里面，她好像觉得这样子可以让神的爱可以进来，她要更多的来爱这些未婚妈妈还有他们的孩子。那我最后我也很感谢主哈，后来她大学毕业以后，他选择的，他所选择的，就是能够做一个 nurse， 做一个护士，特别去照顾那一些，新生的孩子啊。感谢主，后，这几年我也看到他也结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感谢神，当他来到神面前，面对神的时候，他的伤害就可以被医治。能够走一条神在他身上给他的命定跟心意，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再举例哈，我们看到说有的在家庭里面的状况不大好，经济不好，孩子非常多，夫妻常常吵架，在这种时候又在怀孕了，可能第三个、第四个或者是第五个的时候哈，那么心情非常的不好。也会怎么样影响到这个孩子哈？这个那么还有呢？怀孕期间丈夫的态度，有一次有一位姊妹跟我说，那么她说她常常偏头痛，偏头痛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我就问这位姊妹说，请问你哈，你第一次啊，你在你印象中，你第一次偏头痛是在什么时候？那我说你去想想看，当你有这个偏头痛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让你会有这个偏头痛的情况？弟兄姊妹，我一面分享哈，你会也请你想想看，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最后作业不是作业讲义上面，我们有特别提到怎么样做为自己做内在医治的祷告，或者我们怎么样为别人做内在医治的祷告啊？所以其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欢迎圣灵帮助我们去回想一下啊，我们这个伤痛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是在哪一段的时间里面发生？那所以那一天这位姊妹她就在回想的时候，她的偏头痛啊，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偏头痛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她生命里面，她就想起来，原来是在她怀孕的时候。她说，当她在怀孕的时候，那个她也其实就是属于经济的环境，在那个时候她跟她先生都还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所以经济环境不大容许，所以呢就不希望有这个孩子，再加上她的婆家也不希望她能够她怀孕有这个孩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她的心里面就起了非常大的愤怒，也感受到那一个不能够被接纳，不能被爱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她怀孕期间的时候呢，那么甚至于她的婆婆她的丈夫都希望，都觉得这不是一个方便的时候，要把这个孩子要打胎要拿掉。所以这位姐妹在那个时候，她觉得她怎么可以把一个已经把这个胎儿拿掉呢？所以心中呢有许多的冲突跟挣扎，因此就头痛。那么那个时候她来到我们当中，告诉我们他偏头痛的时候，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但是他说他有两个孩子，他每一次只要一想到他先生，想到不能够接纳他孩子怀孕的时候，他的婆婆的情况的时候，他的头就一直痛，就在那里非常的疼痛。这个是什么？这是心理上的伤害，也影响到了什么？影响他的 physically。 那么我们就为这位姊妹也做过许多次的祷告，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跟饶恕有关系。那么等到什么时候愿意饶恕，也看见说不是自己的错，那这个时候在许多的祷告里面，这位姊妹后来她才真正的得到这个自由，头痛也渐渐的离开他。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母父当中，那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情况，这个姐妹她并没有打胎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况里面，可能是未婚，可能是被强暴，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打胎或者堕胎的一个念头跟行动发生出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对一个姐妹来讲，或者对一个家庭来讲，就会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伤害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父母对这个性别的期待，在母父当中，比方很希望生一个儿子啊，结果呢却生一个女儿。我们在中国人的家庭，我想今天在我们上课当中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好像我们中间没有青少年或者是比较年轻一点啊，所以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都有这种中国传统的束缚跟包袱，就是对男孩子比较看重，对女孩子是比较轻视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什么不但是重男轻女，我们讲生女孩子是千金，生男孩子什么就是万金啊。那对这个性别的期待会有不同。那我在这里顺便也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晚上，有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就在电话里面哭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就问她说怎么了，她就说她说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哈啊，不喜欢我，我的母亲不接纳我，我的母亲哈啊，喜欢我的哥哥跟我的弟弟。那我就问这位姐，她就一直哭。那我就问这位姐妹说，请问你的哥哥哈在哪里？她说，我的哥哥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哈。那我就问她说，那你的弟弟现在在哪里？她跟我说，我弟弟从来没有出生过。哇！我那一天，他说我们家里面我就是唯一的孩子，我是一个女儿。然后他在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那个伤痛。哈，为什么呢？他一直哭呢？他说我从小被生下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说我不如我的哥哥，我也不如我的弟弟。他说哥哥很小就夭折，弟弟从来没有生下来过，但是我母亲每一次都跟我说，我不如我的哥哥，我不如我的弟弟。我从小被妈妈给我的打扮全部都是男装的打扮，她从来没有穿过裙子。那一天她哭的时候，是因为她的母亲打电话给她，从台湾，他们在电话里面，她妈妈再一次说那个，再一次跟他说，你不如你的哥哥，你也不如你的弟弟。哇，这个姐妹就崩溃啊，她就哭。然后后来呢，跟她做过一些的祷告，这位姊妹就跟我说，她说她来到美国以后，有一次她要去买衣服，她在店里面就看到一个裙子，她就买了那一套的裙子穿在身上以后，第一次发现原来她还长得蛮漂亮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位姊妹，我跟她做过许多次的祷告，那么一次一次的就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被好像在家里面的伤害从这里面走出来。感谢主，好多年前她也结婚，现在也有孩子，神也来帮助她成为了一个母亲。那我们也看到说，在母父期里面也有难产跟流产的情况，那么有些人对姐妹来说，可能已经流产过许多次啊，许多次，以至于影响到生孩子的问题。那也有的是难产，孩子生下来就去世了。那么所以这个是有许多的状况。那前几天还有人请我为他祷告，因为他已经流产三次了，那么很希望这一次怀孕能够保得住。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说在母腹期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状况，有一些的伤害。那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母腹期里面的伤害呢？我想有一节的经文，我先其实还有很多的经文，不过我今天先讲一节的经文。在诗篇139篇里面，13节到16节里面说到，他说，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知道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在母腹当中的状况如何，既然你已经被生下来，而且你成长到现在这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阿们。我的肺腑是神所造的，我在母腹中神就已经覆庇我们，我要称谢神，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哈利路亚。好不好？这一节经文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一同来念一下这节经文。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知道的。哈利路亚。那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很想为一些姐妹们做一个祷告。好，那么这个祷告呢，我会写email 给大家。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做这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中若是有一些姐妹，你在你曾经因为生产孩子上面你有流产的情况，你有 这个难产的情况，你有堕胎的情况，哈，那这个孩子就没有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姐妹们，那我很愿意跟你做一个这一个祷告，哈，从怎么样从堕胎或从流产当中得医治跟成长。所以如果有些姐妹们，你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哈，那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就请你们回应一下，那我就会安排一个时间啊，我们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好，那我们再来看在原生的家庭里面，哈，那我们在一个原生的家庭里面呢，那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来看一下这一个约瑟，就是我们在作业上面哈特别有提到的这个约瑟。那我们提到这个约瑟这个原生家庭的时候哈，那我就要先问大家一下哈，你喜不喜欢你自己，或者说你欣不欣赏你自己哈，你欣不欣赏你的外貌，你欣不欣赏你的个性，你的情感，你的行为啊，就你到底喜不喜欢你自己？那我觉得，我们讲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有伤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对自己就有很多的自我否定，自我否定，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喜欢自己，或者我们会想的时候说，如果哈，比方像我个子很矮，那个我有时就会想说，哎，如果个子可以长高一点就好了哈。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我的鼻子太矮太塌了，我希望我的鼻子再高一点就好了。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我也很希望我是一个我能够是一个男孩哈，好像在家里面可以比较被看重一点，所以我们到底喜不喜欢自己，欣不欣赏自己哈，你可以自己想一想看，或者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价值，还是你会常常在心中，感觉到说哈，如果我没有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好了，我是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是这个世界多余的人。那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心理哈？弟兄姊妹，那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哈，那因此我刚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价值？还是你觉得这个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那么，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原生的家庭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约瑟哈，创世纪从37章一直到50章都提到约瑟和他的家庭，约瑟和他的兄弟姐妹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整个的约瑟的一个成长环境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通常我们在一个原生家庭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些的伤害啊？那么这些的伤害跟爱跟接纳非常的有关系，而这个爱跟接纳常常是在什么情况呢？是在比较当中比较出来的。那我们思想到约瑟跟他的兄弟们，在创世纪37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创世纪37章，那个时候约瑟17岁，他跟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啊。约瑟呢，常常将他哥哥们的恶行就报给他们的父亲。这是约瑟在青少年的时候跟他的兄弟们在一起啊，他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把哥哥们的恶行报给父亲。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父亲啊，这个父亲，雅各，也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以色列啊。他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所以看到什么？过于爱这个怎么这个偏心啊？那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原生家庭里面，约瑟得到了许多的， 得到了父亲的宠爱啊，因为是年老的时候生的，所以父亲呢就给约瑟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一件彩衣。好，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约瑟有彩衣，他的兄弟们没有彩衣啊。约瑟有彩衣，所以当每一次约瑟穿这个彩衣的时候，就提醒了他其他的兄弟，在他们的心里就觉得父亲爱约瑟，没有爱我们。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约瑟跟他兄弟们中间的一个情况，就约瑟得到父亲的宠爱，父亲可以说是一个权威的人物，父亲是家庭里面的权威人物。通常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讲到权威的人物的时候，就是父亲跟母亲，那么父亲又比母亲这个权威性又更多一点。那犹太人，我们看见圣经上面，即使在这个记载的时候，或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常常讲到要为长子来祝福，都是什么？父亲为长子来祝福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的重要，他是一个权威性的人物。那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自己现在想想看啊，我们在家庭里面，你的孩子是不是也非常期盼得到一个父亲的称赞，得到一个父亲的喜悦，得到一个父亲特别的一个恩典，一个宠爱。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权威人物在家庭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么约瑟有一个彩衣，但是他却什么？遭到兄弟们的嫉妒。好，那我们看一下约瑟，他不但有一个彩衣，哥哥们嫉妒他，不但嫉妒，还怎么样？还恨他。还有呢，约瑟还有一个恩赐，什么恩赐呢？会做梦啊，常常做梦，而且常常什么？做异梦。那17岁的他做梦了以后呢，也不大晓得怎么样去遮掩他的梦，或者是哪些梦该说，哪些梦不该说。所以呢，约瑟做梦就告诉他哥哥。那因为在他的梦里面呢，特别提到什么？大家都要向他下拜。哎呦，不只是他哥哥生气，父母都连雅各都说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我们都要向你跪拜吗？但是却把这话放在心里。可是哥哥们却不是哦，看到约瑟的做梦，看到约瑟在梦里面，他们都要向他下拜，所以就越发的恨他，恨到一种地步，怎么样呢？就想要害他，好，想要置他于死。后来我们知道，那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啊。你知道，当他被卖到埃及去之前，有一件事情，就是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约瑟身上的这个彩衣，就成为他兄弟们的眼中钉啊。所以呢，他们恨他恨到地步，要把它卖掉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眼中钉啊要除去。我们中国人也说要除去眼中钉啊。那么他哥哥就要除去这个眼中钉，所以就什么？就把他穿着这件衣服来毁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在原生的家庭里面啊，他怎么样？他被这个被恨啊，被骂，又被什么？要又从恨就会到杀，那所以他哥哥们嫉妒他。因此在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里面特别讲到，他的兄弟们就嫉妒他，把他卖掉。好，那所以在这是约瑟在原生家庭里面所受到的这些伤害，所受到的这些痛苦。那么弟兄姊妹，你说当约瑟受到这些伤害和痛苦，他怎么来处理他的伤害跟痛苦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约瑟，他怎么来面对他的伤害跟他的痛苦啊？那我们就看到约瑟的得到的医治。第一个，我们看见虽然约瑟被卖，虽然约瑟到了人的家里面去做仆人，后来到了监狱里面还做了囚犯啊。那么 但是约瑟这一路走来，圣经上都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在家里面也许有伤害，但是神与约瑟同在，这是何等宝贵的。不但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在他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所以你记得吗？他在波提乏的家里面的时候，那个祖母要来诱惑他，引诱他，约瑟说什么？我怎么能够做这恶来得罪神呢？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心里面，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他是一个有敬畏神的人，他不愿意做一件事情让神来惹怒神的怒气。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医治，是神与他同在，他有一颗仰望神的心。弟兄姊妹，我感谢赞美神，如果我们这一个人是一个仰望神的人，我们是敬拜神的人，你相不相信你的创伤一定可以被神来医治的？哈利路亚。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也许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不一定得到医治，有些人因为癌症去世，有些人因为疾病去世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内在的伤害，我们的这一个家庭里面的伤害，我们所有的创伤的伤害，创伤心里面的这些伤害，只要我们可以肯敞开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真的可以得到100%的医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身体上不能，但是心里面我们可以得到100%的医治。所以神的话语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新造的人，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哈利路亚。那我们看到约瑟，一方面神与他同在，他的心里来仰望神。第二方面，我们怎么可以看见约瑟的医治在他的身上呢？约瑟在埃及的时候，他30岁，你从17岁到30岁，13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其实是很痛苦，被卖，被做奴隶，在监狱里面。但是30岁时，他到了法老的面前。后来呢，他又娶了妻子，生了2个儿子。那我们从他2个儿子的名字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约瑟得了医治。第一个，我们看见他的大儿子取名叫什么？马拿西。我有天讲了一篇信息，叫《从马拿西到以法莲》。那我们看见马拿西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哇，这个名字就把我们这个内在意志、原生家庭里面的，就看到了一个很精简的一个神的工作。那你知道，一切的困苦，我们从小长大累积的困苦，要忘记真的很难。如果我们不去面对，我们要去忘记很难。有些人说时间是可以医治的，可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敢去面对，不想去面对的话，时间没有办法成为医治，时间反而成为坚固营垒。我们常常讲到坚固营垒，坚固营垒。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不敢去面对，不愿意去面对，没有敞开心去面对的时候，我们的伤害会，时间会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一切的困苦要忘记，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弟兄姊妹，要靠什么？靠着神，靠着圣灵的恩典。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我们不要顺肉体而行，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所以这里约瑟说什么？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哈利路亚，这是神的作为，神使我忘一切的困苦。这一切困苦从哪里来呢？我父的全家和我父的全家，他在父的家里面所受到原生家庭里面的痛苦可以忘记，这是出于神，神使我忘记。第 二方面，我们看见他第二个孩子叫做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什么呢？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哈利路亚。这一个约瑟，他知道虽然他受过这些苦，神使我忘记，但是这些苦是实实在在，是有存在的。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他发现神要使我在受苦的地方作为根基，要使我丰盛起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难怪圣经里面诗篇的作者说，受苦是与我有益处的，受苦是与我有益处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孩子的名字，我们知道约瑟得着了神的医治。接下去我们再看，当他与他的哥哥们 相见的时候，约瑟在那里对他的哥哥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那个时候他们遭遇到饥荒，所以他们到埃及里面去着粮，去要这些食物。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特别讲到，他说我在你们以先来到埃及是为了要保全生命。因此我们知道约瑟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命定，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我们再看到约瑟的，不但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我们也看到约瑟里面有一个饶恕的心。我要再说，饶恕不从自己很难，因为神使他忘记痛苦，因此他能够饶恕他的兄弟，他看见神在他生命上的计划，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有饶恕的人。就是当他的父亲死的时候，父亲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他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的心中对人不好的时候，我们想要害别人的时候，我们想要把这个罪加在别人的身上，其实约瑟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实际上来讲，他在原生家庭里面还什么悲罪了，父亲爱他是他的错吗？不是。可是怎么样呢？可是他却背了被宠爱的这个难处在他身上，这个我们叫做悲罪。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呢，他的哥哥们恨他，想要嫉妒他，恨他，要把他杀了，足足的报复约瑟。所以他们以为约瑟也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对待，所以我们常常说到以牙还牙，他们就以为约瑟会以牙还牙。可是我们却看见约瑟，当他哥哥来到他面前跟他说请你原谅我们，想到过去他很怕约瑟足足的报复，没有想到我觉得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听见约瑟约瑟听见他们的说话了以后，约瑟就哭了，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说父亲告诉我们要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没有想到约瑟听了就哭了。为什么约瑟哭了？因为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哈利路亚，约瑟哭了，他饶恕他的哥哥们，他用亲爱的话来回答，他给他们一个把握， 跟他们说，我不能够代替神，因为这是神的作为，要来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他告诉他的哥哥们，不要害怕，我要顾念你们，你们的妇人，你们的孩子。换句话说，我要顾念你们的全家。感谢赞美主，这是约瑟的饶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原生的家庭里面，就算你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你受到许多的这个伤害，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是一个被宠爱的人，被宠爱的人，我希望我得到父母的宠爱。那么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宠爱的，一种是不被宠爱的。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被宠爱的人，所谓被宠爱就是有权威性的人物啊，非常喜悦你。比方说在家里面就是父母，在学校里面就是老师，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就是你的老板，在教会里面可能就是牧师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一生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是在家庭里面特别被父母宠爱的，你去看一个 pattern 啊，通常一个很被父母宠爱的孩子，很喜悦的孩子，可能他的一直在往上去，权威性的人物都喜欢啊，学校里面、工作上、教会里面可能都喜欢。可是这样子的人，并不见得他的日子特别好过耶。有些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是被宠爱啊，好像很多的人在家庭里面，兄弟姐妹有 jealous， 同学有 jealous 哈。工作的单位上面，同事中间有 jealous， 有嫉妒哈。那么在教会里面，服事上面，很可能你也会觉得有，也受到一些 jealous。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原生家庭里面，这个偏心跟嫉妒啊带来的伤害，从比较里面来的。那么如果是这样情况，我要告诉你，你请你不要太失望哈。如果你是被宠爱，你又觉得为什么我这一生有这么多的人啊，好像嫉妒我啊，想要害我啊什么？那我告诉你，因为你是一个被宠爱的人，回到神的面前来，或许神要你像约瑟一样，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许多人的帮助。神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在你身上。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觉得你的在家里面是一个不被宠爱的人，我想也许有的时候，或许这也真的是真实的情况。就像约瑟的父亲雅各，他真的就是爱约瑟过于其他的孩子。那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翻转，但是你为什么你的生命的成长，你要让别人的想法，让父母的想法啊，放在你的身上，让你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如果到，当然雅各到死的时候才为他的孩子来祝福。我常常说，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不要到你死的时候才为你的孩子祝福，最好在他出生的时候，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就要为他祝福，而且要把你对他的好的话语早一点说啊，不要这个爱在心口难开。你对你孩子的称赞，你对你孩子的眼光，你所看他的，要把它说出来，让你的孩子心里什么有保障。特别父亲哦，很重要啊。所以如果我们感觉到我在家里面不受看重啊，我们觉得我们很惨，好像没有人爱我一样。弟兄姊妹，今天你认识了主，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不但爱你，他爱你到底，他要负你的责任，他希望你来认识他，你能来投靠他，可以从你那一个受伤的感觉里面被释放出来，能够得到这一个自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这些兄弟们，比方说犹大，如果犹大知道他的后代是耶稣基督要从犹大支派出来， 他真的不需要嫉妒约瑟。如果利未啊，后来能够知道他会在神的家中里面能够成为服侍主的那个祭司啊，他也不需要来嫉妒约瑟。我们看到他的兄弟们，其实雅各为他们祝福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在他们身上都有那个很特殊的命定，都有那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祝福跟一个福分。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不需要 jealous， 不需要嫉妒。所以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现在年龄多大，你现在的状况如何，你都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求，神啊，求你向我来显明你在我生命中的命定，你在我身上的命定。不要让别人的眼光，不要让父母的眼光，不要让兄弟们的眼光来拦阻了我向前。好，哈利路亚，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使我们在受苦的地方兴盛起来，但是你必须记住，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面对面的与神来相遇。我们有与神相遇的经历，我们才可能能够经历到这一个从命定中间啊，来得着，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哈利路亚。我们再看啊，我在原生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例子啊，比方这些大家都可以回去看，但是我特别提到两个，该隐跟亚伯啊。该隐跟亚伯，这也是原生家庭里面这一对兄弟，这一对兄弟他们献祭的时候，亚伯的祭物蒙神喜悦，该隐的神没有悦纳。所以该隐是怎么样？该隐就非常的生气啊，他不但嫉妒他的兄弟，他也在神，他非常的生气。你知道 jealous 嫉妒会带出什么？会带出来杀，嫉妒恨，然后就杀。所以我们看到该隐就杀了他的兄弟。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亚伯是一个悲罪的人，神喜悦他，但是因为神的喜悦，他怎么样？他就被他的兄弟所这个所嫉妒所杀害。你知道这个该隐，其实该隐在他的心里面，他出了一个问题，他不只是他变了脸色，他发怒变了脸色。神在那里问该隐一个问题，跟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该隐，他真正心中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罪在他的门口，他可以拒绝的，他可以抵抗的，但是他没有，他让这个罪占据在他的心里面。好，那么他行的不好，为什么行的不好？因为罪伏在他的门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对人有嫉妒，对人有这个愤恨，我们在比较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不服气，好，那我们要也欢迎圣灵光照一下，若我们行得好就蒙悦纳，若行得不好，我们这个心里面容让这一个愤怒进到我们的心里来，我们罪伏在门口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也让自己或者别人受到伤害。所以我们看到该隐跟亚伯，亚伯是一个悲罪啊。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讲到拉结跟利亚，那我特别讲到的是利亚，利亚是一个悲罪的人。利亚什么？生下来的时候眼睛没有神色，那么所以在他的家庭里面，他的父亲对这个女儿就觉得这个女儿不行，可能嫁不出去。我们看到在他婚姻的时候，这个雅各呢看到拉结长得很那个容貌俊美，就一见钟情。可是呢，利亚雅各就不喜欢他。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作业有个问题，就是利亚，当他的父亲就 调包让他跟雅各先结婚。那么到第二天早上，雅各看见他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很生气，跑去跟他的舅父理论。好，那个理论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啊，见利亚怎么样，没失宠。见他失宠，就使他能够生育。失宠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被恨，被恨。所以我们看到利亚，因为他的长相，因为他的眼睛，他什么？他悲罪，他背了父亲要掉包，他背了这一个，因为掉包的关系，他的丈夫不宠爱他，不但不是不宠爱他，他的丈夫恨他。所以利亚是什么？是一个悲罪的女人，真是可怜，真是很可怜。但是弟兄姊妹，利亚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翻转呢？感谢主，以前利亚以为只要替她的丈夫生了孩子，她的地位就可以被改变。生了三个孩子，她的丈夫的心都没有在她的身上，所以她生第四个孩子，她明白一件事情。他说他把这个孩子的取名叫做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当他学会知道要来赞美神的时候，生育也停止了。他发现他的心可以不再受到这件事情的捆绑跟压力。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看见这是看见这个在原生家庭里面。这个偏心、嫉妒、比较，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学习。好，那我们再看OK， 接下去我们有一些的经文，我要请几位弟兄、姊妹来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就请 Ray、Linda、Jenny、Johnny、一起来替我们读，还有淑华，一人读一节的经文，从 Ray 开始，好吗？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锈坏。看，
好，
嫉妒。
谢谢。好，我们请Linda。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Jenny。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嫉妒有古谏在此，有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教你。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好，淑华。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各书三章十六节，
谢谢。好，接下去我们还有这四节的经文，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关了麦克风，可以，但是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定要一起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
夸，
不
张狂。
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比较，讲到偏心，讲到嫉妒的时候，看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说到，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求神让这样子的爱跟爱心放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阿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看一下，当我们提到这一个在原生家庭里面，那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卫。那么大卫呢，其实在大卫这个人很特别，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是神很喜悦他，而且大卫在这一生中，在 使徒行传里面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大卫是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碎了。那么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常常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提到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他的身上有那样子的一个预表，君王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是君王的那个预表也在大卫的身上。那大卫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碎了，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其实在他一生中间，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勇士，打过哥利亚，我们觉得大卫是一个真的是服侍那一世代的人，是一个很棒的人，是一个得胜者。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吗，其实大卫这一生的过程里面他是非常受轻视的耶，可是没有一次大卫受轻视的时候他被这个轻视所辖制了，他让他不能够被释放出来得以自由。那我们就看见大卫他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在这父家里面兄弟姐妹很多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一个这个撒母耳到了他父亲耶西的家中，跟他说：“把你所有的儿子都叫出来啊，我要什么呀？神要我在你儿子当中有一个要高抹他，要成为君王。”他父亲就把所有儿子叫来耶，撒母耳一个一个的看。一个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等到最后撒母耳问他父亲一句话说：“奇怪，都不是，你还有没有儿子了？”哇，这个时候父亲才想起来，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的。他说那个小的在哪里，在做什么？他说他现在正在牧羊。撒母耳说你要把他叫回来。然后我们就看见说大卫在他的家里面，在他父亲的家中，其实他一点都没有被看中，他是最小的，并没有看中，常常都忘记他了，在外面怎么牧羊。可是你知道吗，大卫在他的家庭里面，虽然他没有被看中，他是最小的，而且常常被打发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就好像他哥哥在战场上当兵打仗了，父亲挂念他的哥哥们，他没有派他老大老二老三在战场上，可是没有派老四老五老六去，老七没有，父亲乃是派这个最小的大卫到战场上面去送食物送饼。我就在想，这父亲怎么没想啊，大卫这么年纪这么小就去战场上，万一送食物没有送到被敌人抓走了怎么办呢？他父亲没想到这些，就是，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在他的父家一点都没有被轻，没有被看中。可是大卫得胜的秘诀什么？他在放羊的时候他弹琴赞美神，所以他有这个力量，他可以什么，把狮子把那些熊都可以撕裂，哈利路亚，大卫弹琴赞美，这是他得胜的秘诀。我们看到大卫在兄弟面前也是没有被看中，在战场他去慰问他哥哥的时候，他的大哥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来这里做什么啊，你那几只羊有没有看过啊？所以他大哥一点没有看，没有看中大卫，反而说风凉话。就感谢主，大卫跟他的兄弟怎么回复呢？他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我来这里岂没有缘故吗？弟兄姊妹，当别人轻视你的时候，你不要被别人的轻视就觉得哎呀我无力了， 我很糟糕了。当你觉得有人在轻视你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在神的面前对自己说，神啊我感谢你，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你把我放在这个家庭，你把我放在这个位分上，岂没有缘故吗？一定有目的的，一定有缘故的，哈利路亚。所以大卫得胜，大卫在扫罗的面前，扫罗看他要去打仗这么小，怎么能上战场打仗呢？扫罗说哎，我把我的军装给你，大卫说这些他穿不来，马上要把他压死了。所以大卫什么，大卫用这个机旋甩石就把这个哥利亚打走，他只带了五个石头就上了战场，因为大卫知道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对扫罗说，他说 这一个什么永生神，我靠着不是那一些什么刀剑那些，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有神的同在，他上了战场。我们在看到他在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哥利亚看到他就讥笑他，藐视他，圣经上说的啊，藐视他，因为看他脸色红润啊，觉得什么一个小孩子来到战场上，所以哥利亚在那里讥笑他。可是大卫他说，我靠着神的名来征战。哈利路亚，大卫认识神的名，所以他没有被敌人的轻视所压倒。拿巴也是啊，在那里轻视大卫，对他说非常不好的话语，大卫差点要抄家，但是感谢主，大卫得着了这个亚比该的帮助，帮助他想起神要将仇敌像鸡旋甩石一样甩出去。哦，特别在这里说感谢主，哎，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得到的这个帮助是从亚比该来的，是从耶和华做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要护卫男子，哈利路亚，得到亚比该的帮助。那我们也看见米甲，米甲也轻视大卫，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米甲轻视他说，哦，你赤身露体啊，这个好多么的觉得羞耻。大卫看重神的约柜，看重神的同在，他宁可自己卑微，哈利路亚，他没有被这样的事情所压倒，因为他的心在神的神那里。我们看见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当时亚沙龙叛变，追杀他的父亲，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什么，他在那里敬拜祷告，赤脚的上山在那里敬拜神，哈利路亚，这是他得胜的秘诀。当示每在那里用石头丢大卫的时候，大卫虽然被轻视，可是他所看见的，他说什么，或许这是神所容许的。所以在大卫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何等的宝贵，大卫因为他认识神，大卫来到神面前有跟神的亲密的交通，他弹琴唱诗的来赞美神，他知道神的名是他得胜的力量，他看重神，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看见他自己是有目的的，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被别人看清吗？你千万不要被别人的话语，被别人的表情，被别人的态度，就压抑你，让你走不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轻视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从大卫的身上给我们有一些的美好的一些提醒，我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自我肯定呢？那这些经文我把它列出来，我这一个礼拜我欢迎你，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有被轻视，你觉得你自己好像也看不起自己，或者没有看重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那我鼓励你可以把这些经文一句一句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读，欢迎神的话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你走出你被轻视的情况。也许不是只有一次的祷告，需要好几次的祷告，但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可以让我们从这里面被提升起来。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可是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罗马书8:39，诗篇139篇我们刚刚读过了，罗马书8:39说，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 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哈利路亚。没有一个人的轻视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爱你，神爱你到底，神看重你。哈利路亚。因为你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是按他的形象。哈利路亚。所以你对着镜子要对自己说，我有神的形象。哈利路亚。好，不要再为你自己的面貌长相觉得哇怎么不如别人，你是神的形象所造的，就有神的荣美在你身上。我们看见雅各书也说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哈利路亚。对自己宣告吧，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那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雅比斯的祷告啊，真是宝贵啊！雅比斯在母腹里面就使他的母亲痛苦，所以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给他取名叫什么？雅比斯。雅比斯意思是什么？我生他太痛苦了。你想看，每一次别人叫雅比斯的时候，你把它白话一下，就说你母亲生你太痛苦了，你每一次都被别人这样子去提醒的时候，不但你自己，你的母亲，别人都觉得什么，你好像是一个带着灾难的一个人。可是感谢主，雅比斯懂得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为他自己来祝福。弟兄姊妹，这一定要学啊！雅比斯向神祷告说什么？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应允他所求的。哈利路亚。不要让别人，甚至于在母腹里面，让你的家庭啊，你感觉被比下去。学习为自己祝福啊，祝福的时候把你的眼光举向神，向神说，愿你来赐福我，扩张我的境界，与我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想这些的经文哈，弟兄姊妹回去我们可以继续，还有一些的经文，那我们都回去可以来看来读啊。那我在这里最后我想这个没有时间下个礼拜我想再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父母对孩子负面的影响。不过我在最后的时候，我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些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祷告。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今天当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你感觉到你是在母腹当中，你是那一个不被接纳的，在母腹当中就感受到有伤害。你也许你说不出来那个伤害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欢迎圣灵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欢迎圣灵来，你对圣灵说，今天我们都在线上，所以没有人会听见你的祷告，只有你跟神听得见。我也听不见你的祷告，你跟神，我们一起在线上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开口，不要默默的，你要开口跟神说，欢迎你的灵来，欢迎你的灵工作在我的里面，帮助我能够想起在我记忆当中我的状况是怎么样。欢迎神的灵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就把我弟兄姊妹都带到你宝座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母腹当中就没有被父母所接纳，在母腹当中就好像是一个家中不受欢迎的孩子。但是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可以生下来，你让我们可以生出来，你让我们如今可以成长到现在。因为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等着我们生下来，要告诉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看法期望，都不能够拦阻你对我们的期望。 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既然在这个世界上被生了下来，我们就有目的，我们就有你的心意。主啊，我感谢你。我想要为我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你。我们被你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在我们身上是有命定。主啊，我现在就是欢迎你来显明这一个命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显明这一个命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感谢赞美你。我谢谢你让我们是一个女孩子，因为你愿意我们能够成为女子护卫男子的女人。哈利路亚。主，我谢谢你让我们是一个弟兄。主啊，我感谢你，你要让我们的弟兄们可以知道，主，你创造我们，你愿意我们能够来彰显你的形象，来彰显你的荣美，来彰显你右手的能力。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你让我们能够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主，你要透过我们来成就你的工作，让我们不但能够生养众多，让许多的人能够进入你的国度。主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若是我们在整个这个母腹期间我们有受到伤害的，主啊，我现在欢迎你的灵显明出来。主啊，好让我们愿意把这个伤痛带到你的面前，能够领受你的医治。主，我也在你面前向你求。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一个好像很被看重、很被宠爱的家庭，在学校，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但是常常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主，我今天就求主，你让我们，主啊，能够得着那个约瑟的恩膏，即使在一个，即使是被人嫉妒，被人甚至于被人陷害，甚至于是有计谋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这么倒霉？可是今天我们要向你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宠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虽然有人想要害我们，可是却不能胜，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虽然有人想要欺负我们，可是他们并的计谋不能得逞，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我就求主你祝福，让我们不但是有这个约瑟的恩膏，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也成为一个与靠近你的人。主啊，所以这一些的困难反而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要使我们在受苦的地方可以昌盛起来，昌盛起来。主，并且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饶恕的心。主啊，我们仰望你，交在你的手中。主，也为着我们当中生命里面感觉到自己一直都没有被宠爱，没有被看重的，交在你面前。主啊，也许我们的父母他们的眼光看不远，他们看不久，他们看不见。但是主，我今天要求你，让我不要被家庭里面的眼光，不要因为被原生家庭的眼光限制住。主，我求主你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求主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在原生家庭里面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有任何的伤痛伤害，今天我们都欢迎你来帮助我们。父母也许不一定做得对，做得好，不一定他们能明白，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父母也是背了罪，他们上一代怎么带他们，他们就怎么样来带我们，他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做。还有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还没有认识你，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主啊，我就在这个时候求主你让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神的眼光。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家 人，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父母。主啊，主啊，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的眼睛，主啊，能够看见，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从你的眼中来看我们的家庭。主，因此我们要宣告，不要容让仇敌夺了我们心中的爱，不要容让仇敌夺了我们心中对你的认识，不要让仇敌夺了我们心中对家人的那个关心。主啊，不要让我们上仇敌的当，憎恨我们的家人，不要让仇敌，不要让我们上了 仇敌的当，觉得我们的伤害是不能够被医治的。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把我们从旧有的模式里面被提升起来，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主，更新我们的思想，主啊，更新我们的感情。主，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面对你的时候，主，我们对你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你所创造的，我身上有你的形象，你还要让我能够渐渐的有你的形象更越来越多。主啊，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够看见主你的荣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